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澳洲今日重开国际边境，俄罗斯同白俄延长军演，美国话世界正处于战争边缘。北京冬奥会结束，中国在奖牌榜排第三，澳洲排第十八。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2月21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澳洲今日重开国际边境，澳洲国际边境因为新冠疫情封关两年之后，接种了新冠疫苗的海外旅客今日开始可以飞来澳洲。预计开关之后的24小时里面，将会有56班航机抵达，未来几日的航班数量亦都会陆续增加。总理莫里逊说，全球有120万人持有签证，正是准备来澳洲。
The wait is over. The tourists are coming back.
莫里逊说，等待结束了，游客们回来了。我要给他们的讯息是告诉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收拾好行李，来一场你想象不到的美好体验了。相信大家都期待已久，你现在可以来澳洲尽情享受，但千万不要忘记带上你的钱，因为你会发现在很多地方可以洗钱。惠州18岁及以上的人士，由今日开始能够透过政府的疫苗接种中心、家庭医生和药房接种 Novavax 新冠疫苗。Novavax 新冠疫苗是以蛋白质为基础的疫苗，为仍然未打第一剂或者是第二剂的少数人提供另一种选择。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建议，接种两剂 Novavax 新冠疫苗的时间至少相隔3星期。但是这款疫苗目前仍未被批准用作第三剂加强剂或者是给儿童接种。跟着同大家关注下各地的疫情。新州今日公布再多超过4900宗确诊，有7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120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74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惠州今日公布再多超过5000宗确诊，有3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30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49人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新州的铁路工人今日发起罢工，说来火车服务今朝早暂停，当局提供接驳巴士接载受影响的乘客。总理莫里逊谴责新州铁路工人参与今日的火车罢工行动，当局已经敦促乘客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并预留额外的交通时间。发起今次工业行动的原因，主要是新州政府与铁路、电车及巴士工会未能够就安全保障、卫生和私有化等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莫里逊对 EGB 电台表示，工会的行动是极为不敬的。
There are people who this morning who are going to have an overpriced Uber。
莫里逊说，有些人今朝早要乘搭昂贵的 Uber。或者是不可以翻工，罢工消息突然在凌晨2点出现，这种行为不是一种对待同胞的正确方式。护士、老师、警察和每个人都努力地度过大流行，今日亦都是澳洲重开国际边境的日子，而工会就用火车罢工来欢迎。国际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在深圳主持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4次协调会，研究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加快建设方舱医院。他亦听取援助医疗防疫工作队在香港的工作，调拨医疗物资以及改善供港生活物资、跨境运输等汇报。夏宝龙强调，各工作组要加强沟通协调，亦都要同特区政府精准对接，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履行防疫抗疫责任。香港昨日新增6067宗新冠病毒确诊，是第三次单日破6000宗。除了12宗输入个案，其余的都是当地病例。再多19个患者离世，包括5个早前未公布的死者，亦都有10个患者危殆，几十人情况严重。目前深切治疗部使用量大约是达到60%。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出，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就有需要进一步收紧防控措施，包括考虑再缩短堂食时间等。而疫苗通行证将会在今个月24日实施。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医疗专家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应该在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白金汉宫说，95岁的女王有轻微感冒症状，未来一星期会继续在温莎堡履行轻便职务。英女王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确诊之前曾经见过王储查理斯。查理斯和夫人卡米拉先后在今个月10日和上星期一确诊，其中查理斯是第二次感染，现时已经恢复执行公务。据了解，温莎堡亦都有几人确诊。东英吉利大学医学教授亨特说，女王应该服用抗病毒药物。
Even people who develop severe symptoms eventually start off mild. So I think any
亨特说，起初出现轻微症状的人，最终亦都可能会病情严重。所以他认为，任何在咁嘅年纪的人都应该受到相当仔细的监测。他认为应该使用抗病毒药物，因为及早使用就可以大大降低患重病的风险。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克列宁表示，由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必须延长原定在昨日结束的军事演习。他说，今次的决定是基于俄国和白俄外部边界附近的军事活动增加，以及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
First of all, these steps are aimed to prevent war.
克列宁说，这些行动是要防止战争。总统在会议期间已经多次提及不想有战争，但是他们并没有听到，或者是不想听到我们的声音，故此我们要组成这些部队，在有需要的时候作出反应。北约表示，虽然莫斯科方面继续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意图，但俄国现时有多达30,000个军人在白俄，可以作为攻打乌克兰的部分军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认为，延长军演表明世界正是处于战争边缘。英国首相约翰逊就说，如果克里姆林宫下令入侵乌克兰，英国和美国将会切断俄罗斯企业获得美元和英镑的渠道，令他们难以进行对外交易。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就赞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该国加入北约的期望。俄罗斯曾经表示，如果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将会有助缓和目前两国紧张的局势。回来澳洲，副总理塞斯预计将会为被誉为澳洲内陆之路的一条沙漠公路和高速公路网络提供拨款。这条公路网络是由昆州西部的 Winton 伸延到去西澳的 Laverton， 全长近3000公里。两党联盟正是努力由工党手中赢得北领地令亚里的议席。塞斯表示，联合政府将会额外花费6.78亿元来到继续铺设道路和升级道路。政府估计这个项目将会可以创造2197个工作岗位。SBS 将在今年进一步扩展多平台多语言的服务，并宣布开设一条新的免费电视频道。这条免费电视频道 SBS World Watch 将会在5月23日启播，会以超过35种语言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也都会有 SBS 制作的全新阿拉伯语和普通话新闻节目。以上这两个新闻节目上星期已经在 SBS On Demand 首播。体育消息，为期17日的北京冬奥会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昨晚在国家体育场出席闭幕仪式。巴克赞扬北京冬奥是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并祝贺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他又谈及平等和和平，呼吁确保世界各国都能够获得新冠疫苗。在奖牌榜方面，中国以9金4银2铜排第三，挪威就以16金排第一，德国就以12金排第二，美国取得8面金牌排第四。 澳洲就以一金两银一铜排第十八，下届冬奥会将会在意大利米兰举行。财经消息，上星期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报7221点，跌了74点，总成交是6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4079点，跌了232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24327点，跌了465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490点，升了2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67，对港元5.5901，对人民币是4.5328。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20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0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34度；阿德雷德密云最高23度；荷伯特逐渐大风，可能有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29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